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呢罗马书12:9-21。其实呢这段的经文跟哥林多前书的13:4-8呢是非常的相似的，就是呢主题都是爱。这两处的经文啊，都是保罗首先呢以信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来作为一个比喻，接着呢就谈到呢各种的肢体，他们有不同的恩赐，最后呢就强调这个基督徒处世为人的基础应该有爱。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爱呢，我们有再多的恩赐才干都不能为自己和别人得到益处。但是呢罗马书的12:9-21呢，除了谈爱之外呢，还谈到这个善还有这个恶。所以呢我把这两个题目分开来分享。今天我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这个善要持守，就是9-16。然后呢下一次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呢恶要厌恶，就是17-21了。其实呢在9开始他说爱不可虚伪，是整段这个经文的精髓。没有虚伪的爱，包括呢就是恶要厌恶，善要持守，还有呢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也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保罗用这个不可虚伪这个字来说明爱，就是呢要我们诚诚实实的把爱表达出来，不要戴着面具去爱别人，也不要是非不分。如果我们爱人却带来很多的痛苦还有压力的时候，可能我们动机错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方式错了。好像有 很多人呢遇到一些捐献的事情，事实上呢有些人是甘心乐意的捐献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呢就是看到别人捐献觉得哎呀自己如果不做不觉得不好意思，唯有呢捐献一些。如果呢遇到竞争的气氛的捐献的时候呢，那就心里面更加的不好受了，害怕捐得比别人少而没有面子啊，最后呢乐捐变成了虎捐，原本是爱心的 表达，后来呢却让自己感受难过不开心，那就属于虚伪的爱了。另一种虚伪的爱呢，就是使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懂得恶要厌恶善要持守这个道理。就好像呢近期这个美国名牌大学史丹福大学呢，其中有一个20岁的男学生，他被控告这个性侵犯一名醉酒不省人事的女子。被告的这个父亲在向这个法官求情的时候，他为他的儿子呢带说好话，说儿子呢的犯错只是之后呢已经退学了，你不应该呢再判他坐牢。他形容呢他的儿子呢所犯的罪行只是持续20分钟的行动 ,20 minutes 的 action。但是呢他的话当然也来各方的批评，因为呢父亲所说的 action, 行动，如果英文呢不单只是一个平常的行动而已，而是呢带有寻找开心的行动的意思。所以呢他父亲所说的他只是持续20分钟的行动，其实呢他是说他的儿子只是有20分钟寻找开心的行动。不单如此，那这个法官呢最后呢轻判这个被告只需要呢坐牢6个月。因为说如担心他如果呢判得太重的话呢，对这个学生20岁的大学生带来很大的打击。当然这个法官的解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意，因为呢这个法官没有站在这个受害者的角度， 这件事情可能是使这个受害者一生留下永不磨灭的创伤。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保罗除了提醒我们不可以有虚伪的爱之外呢，还提醒我们要持守善，就是善行。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十到十六节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保罗的提醒是什么了。首先我们看第十节，我们不如一同读吧。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共进的心互相礼让。手足之爱是指到呢家人相爱的心，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弟兄爱弟兄的心。保罗提醒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好像呢跟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同的相爱，而不是呢礼尚往来，或者是呢表面的功夫了事。另一方面呢，这个保罗又提醒我们必须要尊敬他人共进的并且呢以别人的需要为首，互相的礼让，这是与人交往呢基本的原则。然而呢，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就好像耶稣论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了，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加，许多的人的爱心冷淡了。人的爱是很容易的被磨损而慢慢的冷淡，没有以眷近的心互相的礼让，我们呢是需要回到神那里去学习什么叫真正的爱。当我们经验了真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生活的当中活出来，反映出来。基督徒是应该以神的爱来爱人，又应该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那第十一节呢，如果我们继续看，我们就看到另外的一个教导了，我们有一同的读吧。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就是有一个急忙顺疏勤奋的意思，就是也提醒我们要以一个火热的心常常服侍主，这是信徒应该有的侍奉的态度，也是我们一生最崇高的目标和最纯洁的动机。其实基督徒不应该只是单单在侍奉上殷勤，也要在生活上不要懒惰，并且有一个积极热忱的心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早前呢，我跟我的先生回香港探亲的时候呢，也探望了我的表姐。相信呢，大家也对我的表姐并不陌生，因为呢，我也曾经把她的见证在大家的当中分享了。当我重温这一张照片的时候呢，常年坐在轮椅的表姐呢，她的笑容绝非强颜欢笑，
笑得比你还开心。
对。比我还开心他的笑容真的绝非伪装，而是呢发自内心的，因为福音的大能改变他的生命。他虽然不良于行，但是呢反守为攻，常常开放他的家庭，让弟兄姐妹在他的家中开小组，彼此的建立。他同时呢也积极的参与赞美操其实他有另外的一个可以站起来的一个轮椅，然后呢他常常参加赞美操的。他用行动鼓励其他的人。表姐的人生可以说真的是长而不废，痛而不苦，而且呢成为神恩典的出口，叫别人也得到祝福鼓励。我真的感谢主，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也探访他，我真的看见他每一天也是用一个积极热忱的心来度过他的生活。上次呢他日在见上帝的时候，上帝呢必然称赞他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我们继续的看第十二节了，我们又一同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 基督徒在这个主里面有一个盼望是永不落空的。虽然现在的事情有些时候叫我们忧伤，但是呢，我们知道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是会叫我们喜乐的。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在患难的当中，我们有一个忍耐。这里的患难呢，不是说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面对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一些痛苦的遭遇，而是说呢，我们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承受一些的压力，或者是这些压力所造成的一些的苦难。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这一种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坚忍的心是信徒回应苦难应该有的态度，并且呢，要以信心和顺服的去面对，因为呢，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信徒在患难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忍耐，就是有一份喜乐的盼望。除此之外呢，信徒面对患难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恳切的祷告。恳切呢，有一个专一非常努力的意思。所以呢，本节有一个盼望、患难、祷告，这三个词语呢是互相的关联的。盼望不但是喜乐的泉源，也是患难中坚忍的动力，而盼望和坚忍呢都可以借着这个祷告来维持的。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叫 John Golingay， 他是一个著名的旧约的学者。他现在呢就是在加州富勒神学院当教授的。他的太太呢30多年前患了这个硬化症，受尽煎熬，后来呢返回天家，洗去了地上的劳苦。这个 John 在照顾这个太太的期间，也同时是英国的一间神学院的院长，历尽情绪的高低起跌，也曾经呢被恐惧所压，而且呢有耗尽的迹象。因为他也是一个人，但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困难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耗尽的情况。但是呢，他没有放弃，更没有放下神赐给他的恩赐。他透过盼望、坚忍和祷告，庄呢写了一本书，从圣经反省与神同行的意义。其中他跟他的太太在把这个病患看为护照，他谨记四件的事情。第一，就是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蒙神所爱的，他们对神的知识和对神的委身是一件事的，并不割裂的。还有无论遭遇什么的情况，他都知道要遵循神的教导。所以呢，他们一同的努力，把这个病患作为他们的人生一个学习的方向，并且呢以罗马书的8:28作为座右铭。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他们也成为其他病人的鼓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纵然我们不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现在的际遇看为神对我们的护照。我们除了求神挪去这个疫情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仔细的想一想，究竟现在神给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有什么的意思呢？他是不是要使用我们这些际遇来帮助别人、祝福别人呢？那第四方面呢，我们看第13节，圣徒有缺乏的就要借祭，客旅要热忱的款待。缺乏这个字呢，就是说一般的需要，就说包括呢物资或者是金钱方面的需要。另外呢，这个借祭有一个分享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觉得这个借祭就是好像有一些吸血的成分， 但是呢，原文是没有这个意思的，是一个分享的意思。基督徒应该和有需要的人分享自己的丰富，而不是呢把多余的施舍给他人。初期教会呢，我们知道看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教会呢是房屋共用，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关系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照顾自己家里的人是我们应有的本分。所以呢，帮助有缺乏的信徒也是基督徒自然而然的责任。当然呢，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应该鼓励比较富裕的弟兄姐妹帮助比较贫穷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在主里面，我们要被彼此的相爱和关顾。然后呢，我们看撒贝节，就是说客旅要热诚的款待，这个就是上半句的延伸，说明呢，除了要帮助有缺乏的信徒之外呢，也要热诚的款待其他的人，包括一些的陌生人。初期教会的时代呢，旅行不是很方便的，旅店又很少，所以呢，很多旅行要经过的人呢，也需要别人的接待的。基督徒有从神而来的爱心，自然呢会帮助有需要的人呐。不过呢，有一些的学者就认为，他这一句话，他所说的客旅，不是说所有的人，而是呢特别的指到基督徒的客旅，因为呢，原来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的基督徒也会常常帮助教会带信的，或者是呢他们受到这个信仰的逼迫而逃难的，还有呢一些巡回布道者，就好像保罗他到不同的地方布道的时候也需要别人的接待等等。但是呢，这些接待呢也是有一些冒险和需要付代价的，因为呢接待之后呢，可能面对一些不信解或者是一些偏激的犹太人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保罗不单说要款待这个客旅，还强调要热诚的款待。热诚这个字呢，就是有一个追求的意思，代表呢款待这个客人不是出于勉强，而是要努力的追求去做的，并且呢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接待。这样有爱心的款待客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恩赐，是需要追求才能得到的。那我们继续的看第十四节，就是逼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即可祝福，不可咒诅。第十四节呢，是有关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相处的教导。保罗的教导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做的，因为当受到无理的对待的时候，我们不去报复还行，但是呢，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愤愤不平，或者是一些不满的感觉。但是呢，这里保罗提醒信徒呢，就是不单要忍受逼迫，不去报复，而且呢，更进一步的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祝福，这在情感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属主的人，我们不能够再按我们的人性去做，或者是不要再按我们的感受去做，而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 主去做。我们要实践爱，就是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祝福呢，就是求神祝福给他人的意思。最能感动逼迫者的心，就是一些被逼迫者，他们以德报怨，以祝福来回应这个逼迫。历史上呢，其实有很多的逼迫者，就是看见呢被逼迫者他们怎么样忍受这些逼迫，然后他们的心就改变了，最后成为基督徒了。 我们看耶稣基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忍受逼迫以德报怨，医治捉拿他的人的耳朵，还有呢，他在离开世界上之前呢，他仍然的为到一些逼迫他的人祷告。我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的电影，它名叫《屋顶上的提琴手》，其实是很旧的一部的电影啊，哈。里面呢，就是描述19世纪末俄国沙皇逼迫犹太人的时期，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村子里的故事。这一部的电影呢，开始的时候呢，就介绍了几个村子里的特别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莱比，莱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啊。有一帮年轻人围着这个老师问问题哦。其中一个人问：沙皇怎样逼迫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祝福他呢？这个莱比想也不想的就说：哎，很简单呐、啊，愿上帝祝福沙皇离开我们远一点就行了。原来呢，犹太人的传统教导就是不可咒诅，只可祝福。他们在没有办法抵挡这个逼迫的环境之下呢，他们只能够盼望呢，那些逼迫他们的人远离自己多一点。同样的，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咒诅他们，我们可以把这个咒诅变为祝福，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好的行为、好的见证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受惠而愿意的回转过来。当然呢，可能有一些人还是死不悔改的，那我们也不要灰心失望，我们仍然可以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得到神称职的管教。那我们继续的看第15节，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有人认为呢，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相对来说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比较容易，因为呢，与成功的人分享这个他们的喜乐，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事情的，因为呢，人的天性就是比较有一个妒忌的心，可能会妒忌一些啊有福乐的人，那就看见人家啊遇到困难啊不开心的时候，就容易的流下这个同情的眼泪，但是呢却不容易的消除自己内心的一些妒忌的心态。其实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除非呢我们是感同身受，否则就显得勉强和不自然了。不过呢，无论是哪一方面比较容易，神的心意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与周围的人一同的分享喜乐，也一同的分担忧伤。当我们把对方的损益看为自己的损益，我们自然的就可以与人同哭同乐了。其实 这里有一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同。这个一同就有代表呢有爱在当中，那就不会袖手旁观了。然而如果觉得自己不容易做到这个一同喜乐一同哀哭，因为有一些人呢可能看见人的开心或者是看见人一些的哀哭，可能会回忆起他自己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以及触动了他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为对方的默默的祷告，又或者是发一个问候的短信，写一张卡去安慰鼓励别人等等。我相信呢，现今的通信设备是很容易很方便的，我们绝对是很容易的把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关怀发放出去。我们真的不要做一个冷漠的人，我们要尝试把爱心发放出去，爱关心我们身边周围的人。那最后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第16节了，我们一同读吧。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扶助卑微的， 不要自以为聪明，要彼此同心。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有同一事物，在同一个事物要有相同的意念。这跟保罗呼吁腓立比信徒说意念相同的意思是相似的。我们的内心的意念是会影响着我们外在的行为的。所以呢，这里说彼此的同心，其实呢也可以引申为彼此和谐的相处。不同心或者是不和谐的相处的主要的原因，常常是因为人啊有一个自我中心，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人与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有这个幼劣、愚智、强弱的分别。比较幼智强的人，可能会很容易的轻视不如自己的人。所以呢，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常常发生不同心的情况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我们要彼此同心的秘诀，就是比较幼智强的人，他们要辅助卑微软弱的一方，不要自以为聪明，要体恤扶助弱势的人。因为呢，神也是这样的对待我们，否则还有谁能够蒙恩呢？唯有以神的爱对待比自己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同心的相处，和谐的相处。另外呢，我们也不要轻看卑微的人。卑微的人呢，不代表这个人是自卑或者是没有能力，而是呢，他可能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地位比较微不足道，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比较不重要，比如说服务员清洁的工人等等。但是呢，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要辅助这些卑微的人，而不是要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有很多的宗教看重阶级制度，特别呢，如果大家对这个印度教有一些的认识的话呢，原来这个印度教呢，他们有一个很重的种姓的制度，就是有高高在上的一些印度教的神职人员或者是一些贵族，但是呢，也有一些名叫贱民的。印度呢有25000多万的贱民，他们就是被社会唾弃的一群。他们跟那些神职人员或者是贵族永远不会有任何的联络的。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辅助卑微的人，要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或者是在他的人生的阶段有一些特别需要的人。就好像呢，耶稣基督他走遍各城各乡，他跟有钱的人在一起，也跟一些贫穷的人同在，他跟健康的人在一起，也和生病的人同在，他跟年长的人在一起，也跟小孩子在一起。耶稣圣教言教也要我们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接触，因为无论是有钱的人、没钱的人、有名声的人、没成就的人、有知识的人、没知识的人，他们都需要福音，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有名望的人或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欣赏他们。神可能透过这些人来为我们的进行人生中美好的计划，甚至是他们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贵人。所谓的贵人呢，就是在我们生命中一些关键的人物。这些关键的人物不一定是有权有势的，神往往呢透过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人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在我的信仰的历程的当中呢，有一个师母呢对我的影响很大的。 其实呢，我已经忘记了这个师母的名字，但是呢，我记得他的先生就是牧师的名字，因为很多时候也说什么什么师母啊等等，所以很多时候呢就记得牧师的名字，忘记了师母的名字。虽然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呢，我没有忘记呢他是怎么样认真的教导圣经的，他对我的属灵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相信呢，他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当传道人了，因为呢，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络。也许大家说，哎呀，在网络上打这个牧师的名字就可以啦，现今的科技怎么发达了，很容易找到呢？这好像呢，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他的妈妈因为病重，他就在网络上透过这个念书找回他失去联络的20年的一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呢，原来现在住在新加坡，也在他妈妈离开世界之前能够回到香港见他的妈妈最后的一面。所以呢，可能大家说，哎呀，你在网络上打这个牧师的名字就行了，这样其实我已经打了，但是呢也找不到。因为呢，其实我在很久之前也听说这个牧师已经没有在当牧师了，他出来打工，可能他在侍奉的过程的当中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所以他没有再成为牧师。当然我的心里面一直觉得非常的可惜，也默默地为他和师母祷告，因为其实他们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也求神真的为他祝福他们，真的希望神的爱永远的伴随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带到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也许呢，神要借着这些人来成就他要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可能我们现在不明白不知道，但是呢，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原来神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出现的人是有他的心意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珍惜身边的人，并且呢以善行来对待他们。让我们就是既持守神所教导的，我们要以善行来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今天提醒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善行，我们要热诚的款待别人，我们也需要辅助卑微的人，我们也需要谦卑，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一切的东西都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可能我们努力的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一切，因为我们的人生有限，我们的能力也有限，我们不可以把握一切，唯有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与我同行，求你带领我们，我们才可以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帮助我们把你的教训常常记在心中，也提醒我们你希望我们就是善要持守，恶要厌恶，美好的东西神你所喜悦的善行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不好的事情，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厌恶， 我们不要陷在罪里面得罪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就是被你称赞的义人。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一同